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要讲教会行政学。过去的十堂课，老师从教会行政学的主要定义需要性讲到教会是照神的心意所建立的。老师告诉我们，管理教会的人应该具备怎么样的资格，也告诉我们如何牧养羊群。宣读讲解神的话来喂养，讲过尼西米巴拿巴的榜样，也让我们知道管理教会牧养群羊的人要能够放下自由，学习并且效法耶稣的榜样，会认识群羊，引导群羊，要能为羊舍命。老师也讲解了教会五种执事的恩赐、种类、功用。教会成员拥有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恩赐的由来，同时老师也说了当羡慕的恩赐是什么，恩赐的发掘和操练等等。我们知道读神学、学神学重在学以致用，就是要我们把它活出来。愿主施恩怜悯，恩高高抹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教会行政学好好的学习，多有收获。来，我们听老师讲侍奉团队的建立。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辉。今天我们继续要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二讲，如何建立侍奉的团队。第二个部分仍然是长老的团队。上一讲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到建立教会的团队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长老的团队。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建立教会的侍奉团队要谈到长老的团队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无论在使徒行传，无论在书信里头所提到的、所看到的，都是讲到长老这样一个职分。因为在新约初代教会里头，长老他担任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他是教会的监督，他是牧养群羊的人，他是照管群羊的人，他也是一个传道的人，他也是个教导人的人，他是一个做群羊榜样的人，他也是在教会当中做代表的人。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落在谁的身上呢？就不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 在新月的教会里头，每当长老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总是多数的，意思不是一个人，甚至有时候还不一定是两个人，他乃是多数的，多数的长老在一起。为什么需要多数的长老在一起？因为既然长老他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一个人很难具备所有的恩赐，一个人可能在能力上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他在个性上是很受限制的，一个人他在恩赐上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他实在非常的有智慧，他知道长老监事教会当中担任牧养工作的，他不是少数人，他应该是多数人，由这多数人组成一个侍奉的团队。比如说兄弟我所在的教会，我们就有七个长老，这七个长老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一些长老他是有讲道的恩赐，他讲道非常非常的强，那有一些是有教导的恩赐，他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在信徒的生活上教导弟兄姐妹。有长老呢，他是在布道的工作上非常有恩赐，他非常有神给他的口才恩赐，他布道的时候让很多人很容易能够明白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救恩，他有布道方面的恩赐。有一些长老呢，他在事务上，在管理事务的事情上非常的有恩赐，在管理教会的事务，在管理教会的财务行政这方面非常有恩赐。也有长老呢，他在带领弟兄姐妹在生命的带领上面非常有恩赐。所以每一个长老在他身上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恩赐，虽然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具备圣经上我们所看到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长老应该有的那些职分，但是许多的长老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能够建立一个长老的团队，让这个团队变成在教会牧养当中是个非常健全的，是非常强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长老这个团队就出现了，因为有许多不同的长老，不单是他们的恩赐不同，而且他们的恩赐可以互补，长老们有不同的个性，这些许多不同的个性我们也可以互补，虽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盲点，但是结作长老们在一起侍奉，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彼此就知道怎么样去规劝，知道怎么样提醒，知道怎么样小心，让这个团队那许多弱点都被遮盖起来，让那个长处能够彰显出来，让这个长老的团队变成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治理当中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率，非常好的一个团队。我们也接着在这个长老的团队当中，因为个人有不同一些恩赐，把它加在一起，让这个治理教会的团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恩赐。我们也可以让这些不同恩赐、不同个性、有不同特长的长处的这样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们在意见上面先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协调，让他们学习在这个团队当中晓得怎么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教会。因为如果在这些长老当中大家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带领教会朝一个方向往前走。所以当这些人他要带领教会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人他在一起 大家先有意见上的沟通，在意见上大家取得共识，甚至于他们知道怎么样接受祷告，让他们得到共识。因为接受祷告所得的共识，那么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意思、个人的体会、个人的看法、个人的做法，也不是一个人的心意，而是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接受祷告，我们明白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来带领教会，我们来推行教会的工作，这样子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果效，而且不容易落在人意的上面，乃是大家都有一个寻求神旨意的心，大家都在那边努力的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大家有非常好的一个协调，让这个团队成为一个同心的团队。当许多长老在一起建立长老的团队的时候呢，也可以避免一个人领导教会。一个人领导教会很容易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个特色来带领教会，让教会就变成那个人的那个样子。那么一个人是很有限的，是很受限制的。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领导是一群人，是一个长老的团队，那么对整个教会的带领是非常非常健全的。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治理教会的一群人，在新约教会当中所看到的一种职分，长老的职分。然而今天我们看在世界上一般的教会用长老职会的并不多，我们大多数所看到教会的治理是牧师来治理。如果今天一个教会他用长老来治理的时候，不仅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甚至于是大家所陌生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长久以来已经习惯是牧师治理教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探讨一下，长老职会跟牧师职会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到长老职会，从我们前面所讲的所看的圣经当中，我们就知道长老职会、长老牧会，这是初代教会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一种模式，这是圣经上我们看到的，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出现的时候就使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有圣经上的根据的，这种模式是在圣经上就已经看见的。那另外长老职会，这个长老是怎么样的人物呢？长老他就是做一个教会的长老。如果今天一个人被教会安立成长老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但是他到了另外一个教会来说，他应该就不是那个教会的长老，因为他是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认同，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安立，让他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的。所以他到别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不是长老，他可能自己所在的教会因为只有一个三四十人的教会，是个小教会，所以他被这个小教会的弟兄姐妹认定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但是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可能是三四百人的教会，那么可能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个教会的长老。相同的，他即使做一个大教会的长老，他是被这几百人安立的，那么他到了另外一个教会以后呢， 那么他对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他仍然是个陌生人，他仍然是跟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侍奉上的关系，一个配搭上的关系。所以一般长老智慧的长老，他们只能做那个教会的长老，他离开那个教会，他就不再是长老了。所以有时候一个教会的长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那么要介绍这个讲员，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样呢？就是某某教会的长老什么什么弟兄，这是一个最准确的，而不是直接说我们今天请某某长老来讲道，或者说请我们的长老来讲道，那这更不合适的。不管你跟他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多么熟悉，毕竟他不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我们只能够他说他是某某教会的长老，我们仍然称他是什么弟兄。那么最低限度我们必须要告诉会众他是某某教会的长老，这是一个长老的一个特色。另外我们看到在长老智慧的当中，这些长老他被教会安立出来的，所以他不能够用聘请的，我们没有办法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请一个教会的长老到我们教会来，我们请他到我们教会做长老。如果你要把他变成自己教会的长老，你必须让这个长老这位同工到你自己的教会，让他有一段时间跟教会有共同的侍奉，共同的生活，彼此的配搭，大家认同了以后，然后你才有可能接纳他成为你教会的长老。绝对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长老我们就成立一个聘长老的委员会，一个小组，然后请某某人来做我们教会的长老。因为长老在教会当中，他既然是担任这么重要一个角色，他必须跟弟兄姐妹建立非常非常美好的关系。长老在一个教会当中，他有点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家长一样，他跟弟兄姐妹不仅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在弟兄姐妹当中他是一个比较长比较老的人，他在弟兄姐妹当中是被大家接纳的。当然我说的长我说的老不是年龄上的，那是讲到他的生命上的，那是讲到他侍奉经历上的。那么这样的人是成为教会的长老。所以一般来说教会的长老他多半都是生于师长于师，所谓生于师他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长大的，虽然他不一定是从小就在这个教会长大，但是在他属灵的成长当中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接受神的救恩，接受前面弟兄姐妹的对他的一些教导一些带领，然后让他在这个教会里头学习侍奉，这样长大起来的。他是生于师长于师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在教会里头成为长老，他跟弟兄姐妹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是被弟兄姐妹大家都认识的都认同的这样的人物。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人他既然是多数，所以在长老当中他对教会的治理，我们刚才说过不是一个人在这边治理，乃是这个长老群这个长老的团队大家一起来共治的，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治理的。所以这是 教会当中以长老智慧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大家一起来共治为原则的。长老智慧的这些长老呢，有时候他们是全职的，有时候他也可以代职的。那么长老不一定全部都是全职，他也可能他仍然有他在社会上某一种特别的职分，或者在做某一方面的事业。 所以这是一般在长老的教会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他可能是个全职的长老，他也可能是个代职的长老，他允许有代职的这些长老出现。然后最后我们看到长老智慧的长老，那么在现在世界上许多许多教会当中是极少数教会采用的，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牧师智慧，牧师智慧起起伏伏，现在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里头我们都可以碰得到，我们到处都可以碰得到教会里头的牧师。那至于牧师智慧这样的一个制度在教会里头它占着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它为什么会有牧师智慧出现呢？牧师智慧与长老智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我们看到长老智慧我们说是在圣经上看到的，是圣经上记载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初代教会当中所引用的一种智慧的模式，一种牧养教会的模式。但是牧师智慧在圣经里头你是看不到的。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牧师这两个字，一方面是神赐给教会的，但是这是神赐给教会一种恩赐，牧师的恩赐。牧师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牧养教会的恩赐。然后我们看到在整本新约圣经里头讲到牧师这两个字，或者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牧师啊，包括原来圣经翻译成牧师这样的意思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何况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牧师是特别指他的恩赐，牧师就是牧养教会的恩赐，就是喂养教会这样的人。那么只提过一个地方，那这个牧师智慧是怎么产生呢？我们只能说牧师智慧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智慧的模式，甚至于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可能都没有很确实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查考。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对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某一点的时候教会慢慢慢慢变成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在这个组织的团体当中要带领教会往前走，在带领当中需要有人领导，那有谁来领导了？然后我们就产生了牧师这样一个职分。因为牧师这两个字本来就是治理教会，本来就是牧养教会的人，所以教会里头就自自然然产生牧师来治理教会，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他跟长老智慧最大的不同点可能就是在他开始的时候他的依据的问题，一个是依据圣经里头有的，一个是依据历史里面所产生的。然后牧师跟长老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前面说过长老他只能够做一个教会的长老，因为他仅仅是被那个教会认同，是被那个教会案例的。可是牧师不是，牧师一旦在一个教会当中被案例以后，他就无论到世界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称他为牧师。所以有一位牧师如果被你教会邀请来讲道的时候，你可以介绍他就是什么什么牧师。严格讲起来牧师就是牧养教会的人呢、当你介绍他是什么牧师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他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人，牧养这个教会的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 认定放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追求前途，我们可以很大胆的，甚至我们应该就称呼他某某牧师。但是如果是个长老，我们就应该强调他是某某教会的长老。如果是个牧师，我们就不需要介绍他是什么教会的牧师，因为你介绍他什么教会牧师的时候可能很麻烦，因为他可能已经做过很多个教会的牧师，所以你就不需要介绍他，因为他在每一个教会他都可以成为牧师。所以牧师他是四海皆准的，无论到哪里你可以都称呼他做牧师。然后长老，我们说他不可以聘任的，但是牧师许多时候是聘任的。除了那位开堂的牧师，所谓开堂的牧师就是这个教会是由这个传道人建立的，建立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传道人被这个教会安立成牧师，或者说这个教会是由某某牧师他所设立的，当他设立了以后呢，那么他在这个教会里头担任牧师，这个我们叫做开堂的牧师，就是开始这个教会的牧师。除了这样的牧师，他不需要被聘，因为这个教会是他自己所建立的。那么以后的牧师呢，那么多半起起伏伏所有的牧师都是被聘的，就是当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缺少牧师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然后我们就到处去寻访，找一些可以担任我们教会牧师的人，那么请他到教会来看看，让弟兄姐妹也看看。我们多半会请他先站一些讲台，那么在讲台上看看他讲神的道的时候是不是照着圣经的真意来讲，他是不是有讲道的恩赐，他讲的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喜欢，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聘这样的牧师做教会的牧师。所以教会的牧师他可以聘任的，他不，既然是聘任的，他不需要有一段时间或者很长的时间跟教会在一起。那么既然教会的牧师是聘任的，我们常常就会看到由于这个牧师在短短的时间以内，凭着弟兄姐妹某一些很粗浅的感受就请来，当牧师来了以后，大家真正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牧师有许多地方是不被教会一般所接纳的，因为发现他的传统不一样，他教的路线不一样，尽管他是有同样一个宗派的，但是有时候他的神学路线也不见得完全一样，再加上跟弟兄姐妹大家相处的那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非常健全的，所以呢就只好停止来聘请这个牧师，就离开教会，然后教会又重新再聘请新的牧师来。这是一个牧师智慧当中我们看见比较有缺陷的地方，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他不像一个做长老的，他本来就生于师长于师，弟兄姐妹对他已经非常了解，没有传统的问题，没有教会路线的问题，没有神学的问题，甚至于没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呢，牧师智慧的牧师多半是一个人在智慧，即使是有一些牧师群，但是仍然其中有一位他是我们叫他做资深牧师，他在带领整个的工作，那其他的只是跟他配搭，跟那个长老共治这是不一样的。长老共治尽管他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由某一位长老做代表，但是他仅仅是做一个代表，整个意识整个工作推动的过程当中是大家一起来的，是大家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来共治的。 但是如果是牧师智慧，我们常常会觉得教会有一位牧师就够了。如果教会很大，我们即使有许多的牧师，但是主要的牧师还是那个人，而那个资深的牧师他永远是资深的牧师，他在那边带领教会，这是跟一个长老智慧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上面说过，如果是一个人来带领教会的时候，很容易会凸显一个人的个人色彩，但是如果是一群人的时候呢，个人的色彩就被遮盖起来了，就被隐藏起来了，那么有一个更健全的更好的一个领导的模式。然后第五呢，牧师多半是全职的，当然也有很少是代职的，但是一般来说牧师智慧的牧师起起伏伏都是全职的。我不是说全职的牧师不好，我乃是觉得如果牧师只有全职的时候呢，就少掉有一些代职的长老参与在全职长老当中一起配搭的那种团队的啊某一些特性。比如说牧师智慧他是全职的，他基于他长期以来他蒙召，他都在全职做神的工作，所以他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到对社会上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深入，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领悟那许多世界上的一些社会的状态。但是一个代职的同工，特别是个代职的长老，他在社会上仍然参与工作，而且这样的人多半在社会当中他也有相当好的一个工作上的见证，事业上的见证，他对社会是没有脱节的。他虽然是一个教会当中的长老，但是他对社会的脉动，对一般弟兄姐妹他们经常在里头工作的那些场所他仍然非常熟悉的，所以他对这些弟兄姐妹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比较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怎么样去带领他们。他不是以一个全职神职人员来要求弟兄姐妹，比如说要带领弟兄姐妹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一个没有代职经验的人，特别是那些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到神学院然后修完学位出来以后就到教会牧养的，他们一些完全没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实在很难体会到今天大多数教会弟兄姐妹在社会上面在工作当中所遇到那些问题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多半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他们在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是长老智慧的时候呢，他有全职长老又有代职长老的时候，他们配搭在一起，就对那许多在社会当中实际天天生活在里头的弟兄姐妹所发生的问题，他就晓得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同点。然后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牧师智慧，牧师智慧它绝对是今天基督教界当中大多数教会普遍所采用的。在这里我仅仅是做一些这两种不同智慧模式，这两种不同的人物在智慧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同点。我绝对没有意思说只有长老智慧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意思说牧师智慧是有缺陷的，我只能够说这两种它的根源就是它开始的时候所依据的不一样，然后这两种真的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么如果今天一个教会他已经是牧师智慧，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来做一个革命把它推翻，因为牧师智慧在历史的当中也是被神大大的重用，很多牧师智慧的教会成为非常兴旺的教会，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所以你没有必要去革命。当然如果你是长老智慧的，那你也不必太骄傲说我们是正统的，我们是根据圣经里头所讲的。是的，长老智慧的的确确是出自于圣经，而且我十分相信既然是出自于圣经，那么一定有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长老智慧你就一定能够为主建立很非常健全的教会。那同样的我也会说，在历史上面长老智慧的的的确确也有许多很兴旺的教会，在治理的当中非常顺畅的教会。所以我今天在讲这样一个智慧的模式的时候，我只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圣经也从教会的历史来观看长老智慧跟牧师智慧的两个不同点。我总认为一个教会建造的完全，建造的美好，绝对不是靠一种制度而已。制度当然有它的好处，制度帮助我们在那个制度的当中运作，有一些好的制度就帮助我们有好的运作，有一些不好的制度那么就让我们在运作当中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智慧当中，牧养教会当中，建造教会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我们建造教会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建造教会当中除了人以外，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建造。这个方法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提过的，教会建造的方法是照着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我跟大家提过，在旧约当中无论是神要挪亚建方舟，无论是神要摩西建会幕，无论是神借着所罗门建造圣殿，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神的参与非常的多，神要求他们用什么材质，这个建造的尺寸是多少，多宽多长多高，都规定他们，甚至于连用什么颜色的线，用什么样的金属，做什么样的样子，通通都规定。这些规定是外面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在旧约里头我们所看到的规定。当他们照着神的规定去做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神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但是我们稀奇的是在新约的当中，我们再也看不到拿出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建造有关外面的样子，没有一处告诉我们教会应该该多长多宽多高，教会应该有几层，教会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但是在新约当中却让我们看到教会内部的建造，教会那个真正的建造就是人，这群人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建造，这是新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团队的时候，我们仍然照着圣灵带领我们的样式，我们是看重内部的建造，让内部的建造使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不是在一些组织形态、一些外面的形态上面来要求。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